耶穌的環保學29頁下面一段，受造界屬於神。詩篇24篇一節宣告，地和地上所充滿的，世界和住在世上的，都是屬於耶和華的。這短短一節詩句充滿爆發力，它摧毀了我們平常看待世界以及人類在其中地位的方式。這個世界是屬於神的，不是我們的。無論我們怎樣強調這是我的房子，我們的國家，私有產業，實際上沒有什麼是我們的，一切都屬於神的。世界屬於神的第一個原因，是神由沒有創造一切。詩篇24篇接著講，神把地奠定在海上，使世界安定在眾水之上。這是第二節。當一位作曲家寫了一首原創的曲子，他就擁有這個樂曲的版權。神有的並不只是光秃秃的地球，還包括在上面所有他創造的生物。因為樹林中的白獸是我的，千山上的牲畜也是我的，山中的雀鳥我都認識，田野的走獸也都屬我。這個是詩篇50篇第10至11節講論神所講的說話。多年來，基督徒有時會如此教導，地球和其中的礦物、植物和動物都是神創造來讓人類享受的。這樣的講法有一些道理，所以某種程度的混淆是可以原諒的。創世記一章29節這樣記載，神將植物賜給人們作食物。挪亞洪水過後，神將食物的範圍擴展至所有活著的動物。這是創世記9章第3節。稍後呢，詩篇亦都這樣講，天屬於耶和華，地他卻賜給了世人。這是詩篇115篇第16節。人們有時會爭辯說，神把應許之地，也就是以色列，賜給猶太人，所以現在以色列是他們的產業，他們的土地。然而聖經亦都講得很清楚，地和地上的一切都是屬於耶和華你的神的。這是《申命記》第10章14節。我們應該怎樣平衡這兩方面呢？地要怎樣賜給人類，卻同時是屬於神的呢？其實答案很簡單，一樣東西可以絕對地屬於某個人，同時有時效性的，或者有限地屬於另一個人。 假如我的女 Rebecca， 她邀请了朋友来到我家，她会说那个时候是她间屋。她这样说是没错的，因为那个是她住的地方嘛。但是这间屋这间房子通常都不会属于个小哥的，是父母的嘛。甚至在现在我们这个年头，更加可能是属于房屋的信用合作社或者是银行的。那我的女儿 Rebecca 可以使用房子，使用这间屋，但是她并不是屋主。又或者想想，有一个农夫在田里面工作，他们耕种田地并享受成果，但是那块地实际上不是属于他们的，是属于地主嘛。从神的选民和他们的应许之地，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到这个情况。虽然神将这片很丰富的土地赐给他的子民，让他们在其中居住享乐，但在最深的层次，那个土地仍然属于神。关于这一点，神说得再清楚不过，地不可以永远这样卖掉，因为地是我的，你们在我面前不过是寄居的和客旅。这个是利未记25:23。在终极的意义上，选民并不拥有应许之地，神赐给他们特别的使用条款，让他们使用土地。今天同样这个是适用于我们，神是地球的主人，祂的所有权包括大气和海洋、矿产和野生动物。然而神让我们以管家和照顾者的身份去使用这个世界，世界属于神，我们在使用和养护的事上要向祂负责。不管你对英国前首相的施政有什么看法，他在这一方面都讲得相当正确，这个是讲紧柴克尔夫人。他说没有任何一个世代可以永远拥有这个地球，我们有的只是一个一生之久的租约，并且负担所有的维修费用。神期望我们细心负责地使用这个世界和其上的一切，并且记住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，是上帝的。其实更准确地说，地球是属于耶稣基督。哥罗西书1:16告诉我们，万有都是藉着他的，又是为着他而做的。这个世界属于神，不仅因为神创造并维系他，也因为这个世界是为了耶稣而创造。整个受造界的存在是为了耶稣啊，而不是为了我们啊。为什么宇宙存在？因为耶稣。 點解有冰蓋、熱帶雨林、撒哈拉沙漠同埋俄羅斯大草原存在？因為耶穌。一條藍鯨，一隻孟加拉虎，一條太平洋蛙魚，一隻麻雀，一個人，這些存在的目的是什麼？他們全部藉著耶穌基督，為了耶穌基督而被造，並在他身上找到存在的目的。這個信念對我們思考怎樣使用地球的資源影響至深遠。我們不能夠再漫不經心地耗盡石油和天然氣，忘記了他們其實是為基督而做的。當我們進行基因改造實驗，或者大規模地改變棲息地的時候，必須更加小心，因為我們要向神負責的。我們不可以破壞森林或者耗盡海裡面的魚，因為神關心他們的，而且希望我們為其他生物留下健康的庫存。我們不可以因為故意或不小心而導致物種滅絕，因為每個物種都是以它的獨特的方式講給我們某些關於神的事。每當有物種滅絕，就是我們成功地將神在這個世界上留下的某個指紋拆去。我們要懷著極大的尊重來看待受造界，因為受造界表達了神的性情，而且歸耶穌所有。這是32頁的中間那裡。